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今天我们要从30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，耶稣就一再的给他机会，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，能够悔改。而最后一个机会就是耶稣占饼分给犹大，把他当作最尊贵的客人。就在这时候，犹大仍然硬着心，耶稣只好吩咐他，你去做你要做的吧。30节，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了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耶稣来到世上是世上的光，有耶稣的地方就有光，离开了耶稣就走进黑暗。犹大走进黑暗之后，31节，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有一些话犹大在的时候耶稣不能讲，现在他既出去，剩下的11个都是耶稣基督忠心的门徒，他们是真正蒙恩得救、真正要跟随基督的人。这时候耶稣就能够敞开他的心怀，把他心中所想的都完全告诉他的门徒，让门徒知道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在教会生活中里面，如果有太多的闲杂人，很多时候教会生活就不容易敞开，不容易透亮，主也不太容易能够自由的运作在弟兄姐妹当中。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2章3章里面所提到的7个教会，最讨主喜悦的是腓拉铁菲教会，那是一个纯洁的教会。虽然他们很小，但整个教会里面的圣徒都是真正蒙恩得救，都是真正愿意跟随基督的。这对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的圣徒也是一个警惕。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们为了工作，为了外面看起来的兴旺，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包含了许多还没有相信得救的人，以至于教会生活充满了重担，经常软弱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知道该怎么样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教会。就当犹大离开了之后，耶稣说了一段关于荣耀的话，这里面我们要看到有4重的荣耀。首先在32节，他说31节，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。耶稣自称是人子，他本来就是道成肉身，他是太初原有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借着玛利亚从圣灵怀孕，耶稣取了人的身体，而这身体呢，就像帐幕一样，遮掩了他里面那神圣的属性。在人看来，他不过是来自拿撒勒的一个木匠，外表没有加行美容，身世平凡，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但现在犹大已经离开了，他要去和祭司长商量怎么样卖耶稣。耶稣知道时候到了，很快的他的身体就要破碎，虽然从人的层面要受许多的苦楚，但是身体破碎里面神的属性就被彰显出来。因此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因为神被彰显出来了就是荣耀。这是第一重的荣耀。接着第二重的荣耀就是神在人子身上也得着了荣耀。耶稣受父神差遣来到地上， 他忠心顺服地过完了一生的路程。现在他要借着十字架的苦难，把他里面神圣的属性完全释放出来，而得着荣耀，就在耶稣得着荣耀的这一条道路上，父神因着他的完全忠心、完全顺服，也得着了荣耀，这是第二重的荣耀。接着32节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。和合版这个因字翻的不是很准确， King James 是这么翻的， God shall also glorify him in himself， 直接的翻译是神将要在自己里面荣耀人子。父按着他的心头美意制定了这一切的计划。首先他差子来到地上，现在子已经走完了一生的路程，马上要上十字架，父就要在他里面按着已经定的计划，让基督经过死，从死里面复活，然后升天，然后回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。而这个过程就是父荣耀子的过程，说明父是这一切计划的源头，要在他自己里面来荣耀子，这是第三层的荣耀。把这一段过程讲得最详细的，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9-11节，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后，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神将基督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这就是神来荣耀基督。而这结果呢，就是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中宇宙的结局就是所创造的一切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，结果呢，就把荣耀归于父神，这是第四重的荣耀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四重的荣耀，首先基督得着荣耀，第二因着基督得着荣耀，父也就得着荣耀，而第三父荣耀基督，赐给他超乎万有的名，这是第三重的荣耀。而第四重的荣耀，就是因为父荣耀了基督，基督成为万有的主，而这结果呢，就让父得着荣耀。对我们而言，前面两重的荣耀已经发生了，后面两重的荣耀已经发生了一半，如今基督已经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，父已经荣耀了子。而当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将万有归一，那时候父就要完全得着荣耀。这里不仅说到四重的荣耀，还说到得荣耀的方式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快快的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 immediately， 及时的、迅速的。说到得荣耀的方式，是一种生机的方式。我们通常的理解是耶稣走完了十字架的道路，结果就得着了荣耀。但是从生命的角度，其实是同时的，他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，也就是他得着荣耀的过程。因为耶稣是圣灵从玛利亚怀孕而生，耶稣在地上一生的路程一直有灵在里面，外面的道路好像越走越窄，好像越走越受迫害，但就在那个同时，里面从灵而来的生命就借着外体的毁坏而慢慢绽放出来，慢慢被释放出来，这是一个及时发生的过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咬紧牙苦撑着，而是一方面 外面是有环境让我们受苦，另外一方面从里面有从灵而来的供应，从灵而来的加力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往前走。在人看来是一条受苦的道路，在神看来就是一条得荣的道路。而对我们自己的经历而言呢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更直接的翻译就是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是一天。接着32节，小子们啊，我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对于他眼前这11个门徒，耶稣很亲切地称呼他们小子们嘛，好像今天一个父亲对孩子们说，孩子们啊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我要抓住机会对你们多说一些启示的话，多说一些生命的话，多说一些造就的话，多说一些安慰的话。耶稣知道他马上要经过十字架的苦路，这时候他更关心他的这些门徒，看见他们跟随了3年多的主路被人鞭打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吗？耶稣要抓住最后这些机会，这一段不久的时间，多对他们说话。约翰也非常详细的记载，从14章到17章，4章几乎全是耶稣基督的说话。耶稣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耶稣说的是这一条他要走过十字架进入荣耀的道路，现在他们还不明白，现在他们还不能去。在他对门徒说各式各样劝勉安慰的话之前，他先把最重要的一件事告诉他们，就是要赐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。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耶稣对他门徒当年所宣告的一条新的命令，也是今天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说的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把这两个经节背起来，因为这是我们一生要遵行的新的命令。这是一个讲到彼此相爱的诫命，而这里所用的爱字都是 agape， 就是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爱，那不求回报的爱，那没有条件的爱。这一条新的命令的内容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其实爱人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，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，当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挑战关于旧约的律法，非常清楚地把旧约的律法归成两条。37节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所以第一条是爱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所以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整个旧约的律法可以归纳成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项。既然爱人不是一条新的律法，那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呢？我们可以从5个方面来理解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。首先，在旧约摩西的律法，爱人那是单方向的，你要爱人如己。而现在的要求是双方向的，是要彼此相爱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命令必须在犹大离去之后才颁布的，因为耶稣可以爱犹大， 但犹大却没有办法回来爱耶稣，所以彼此相爱只能够在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当中。今天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会有一些慕道友，他们愿意学习但还没有认识基督。对于慕道友，你就必须爱他如同自己爱人如己的爱，你不能对他要求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的基础是要双方都已经蒙恩得救，必须双方都有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生命，只有这属灵的生命才有可能用阿嘎培的爱去爱别人。这也提醒每一个圣徒，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爱人，一方面也要学习被爱。第二个心是在次序上的，主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说出每一个人需要先接受，先经历主对我们的爱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。第三个是在源头上的，当你经历了主对你的爱，这个爱就成为你爱别人的源头。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并没有这阿嘎培的爱，阿嘎培爱的源头是来自基督。你经历过，你知道那性质不一样，你也才能够用这样的爱去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。第四个是在程度上，主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经历主的爱有多少，你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应该有多少。而第五个就是在见证上的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从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教会中圣徒彼此相爱成为一种氛围，而别人来到我们中间感受了这个爱的氛围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见证，让别人看出我们真是基督的门徒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爱是教会的旗帜，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。先帮助我们对于你的爱有主观的经历，再学习让你对我的爱从我身上洋溢出去。我们知道来自自己的爱有选择性，经常不平衡，有时候甚至还会伤害人。帮助我学会放下自己，在经历从你而来的爱中认识什么是阿嘎培的爱，再用这样的爱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是一个美好的爱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